刚才说了，我再稍微重复一下。初级肾穿支呢，初级的支气管炎呢，我们重点对付的是肾穿支。肾穿支对初级怎样处理呢？第一，是防止继发感染，要用抗凝药。抗凝药要用，凡用什么好呢？就凡用多西环素啦，像西他美素啦，泰罗菌素啦，这样的是最好。就是有的还反映嘛，像人常用的，就是对兽医上限制用的，像阿奇霉素、罗红霉素，像这类的。如果是单纯的支气管炎呢，可以防止它的继发感染，都可以用不着用这像阿奇霉素啦、罗红霉素啦，用不着用这类的药。你只用杜反素，一样就可以了。如果你还想防止这个这个支气管炎，小初级别的有大肠杆菌啊，或者有北痢了，参与。如果防止这样的疾病呢，你可以在多西环素的基础上加点什么，加点盐酸菌素啦，或者是锌霉素啦，这话就很好。这样这两种药或者一种药就完全能够控制住继发感染。我们刚才说了，对初级主要是针对他的肾病，治疗他的肾病呢，在临床有什么药呢？在临床上现在治疗肾病的药物，一般西药方面呢，一般是有电解质类的，像肾溶解毒药，它是以碳酸氢钠配合硫化镓、乙酰损伤酸配合碳酸氢钠、聚氨酸钠。这个是聚氨酸钠配合硫化镓，这些都是肾溶，这些都是间接之类的，治疗肾脏的药物。它的功能呢，它的功能从药理上讲了，它叫什么？这叫补充平衡电解质，维持机体正常的生成量，调节体液的酸碱平衡，并增加机体饮水量，通过这方面。来进行什么？来进行，达到调理肾脏的目的。其实啊，这样说的倒很好听。其实，在临床上，这类药要是用到临床上，那就好使了，它有很大的副作用。首先，初级对初级的副作用是什么呢？初级第一，初级对水盐代谢。调节能力很差，小初级对水盐代谢的调节能力很差。如果你增加电解质类的这样水盐代谢物，那么就会增加初级的副作用，造成肾脏负担增大，造成机体能力下降。再一个呢，我刚才说了，像肾穿支，像肾型全身支气管炎引起的肾病，它都是实质性肾病，实质性肾病呢，它就是说它的肾小管、肾小球是就是水盐排泄，就是水盐吸收排泄的这个地方呢，它已经发生病变了，那再给它的电解质类，就增加了肾脏的负担，反而会对肾脏。危害很大，会造成什么？你要是小区对了肾穿支，如果你要用电解之类的这样的药进行冲肾啦，又是减肾呢，它会造成什么？肾脏更加变大，拉稀，最后结果那什么？最后结果这个病好了，造成初级死亡率高，用到一定时候，通过机体自我调节好了，这个病好了以后呢，会造成肾脏萎缩，肾脏一萎缩，就会为以后发病，生长发育，就造成了什么？造成了埋下的危害，出现什么？就呼吸道好了，变成了出现受激，经常出现死激，菱形死激，出现受激，出现瘫痪激，这都是这种病造成，这种药理。 使用这个药造成的。所以说呢，初级如果得到肾全之以后呢，最好不要用间接的药啊。像这种这种情况呢，我在帖子上发表了，经常发表这样的帖子。为什么劝有的初级，有的劝养护初级得到初级得到肾全之以后不要用间接之类的药物，像间接多维，像肾溶解的药都是以间接多维间接之为主的，肾溶解的药都不要用。正是因为初级对水源代谢调节能力差，再一个就是肾脏你要用间接之类的药物要增加它的负担，这个不要用这类的药。如果你对初级怎么用什么样的药好呢，就是刚才说了，一个是用可以用中药性质，中药性质它不可用相对较少，像无皮丸、像精卫合集这些呢，它副作用较少。再一个呢，还有一个好的方法，像十天前如果你解剖通过实际解剖呢出现肾变，你可以最好用的红糖水，红糖水效果也不错。我治疗那个肾全支呢，多数都是我自己配制药。具体什么药呢？也什么？因为咱们在临床上摸索出来的，不好对大家说。但是呢，通过这方面处理啊，喂点红糖水啦，喂点中药性质的像精卫合集啦，这完全可以把肾全支控制住。肾全支这药在临床上，在就是市场上，有的药，我刚才说的药，像西药，像间接多维，间接支维的药，还有一类药就是什么，就是尿路防腐剂类的，慢性的药，像乌洛托品啦，像弗兰唑啶啦，这类的药。这类的药对小鸡来说，小雏鸡来说也不要用，用它没有好处，因为小鸡啊，它的细胞水平是细胞的抵抗力再差，如果用乌洛托品，它的尿道产生掺加酸，对小鸡没有多大的好处。还像脱水鸡，以脱水鸡为主的肾全支的这个药物，像甘露醇啦、三氯醇啦，还有吉六醇。像这类的药对小鸡都不要用，要用最好的，你没有很好的药，就是最好是用中药。只用药管肾全支的中药就可以了，其他的中药不要再用。有的养殖户呢鸡得病了以后呢，他往往好什么中药都好在一块，一看这一包是个这个中药，那一包又是一个不同的中药，他说这两个药往往好不同的中药好在一块用。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的中药如果是成型啊，它都是按方按配伍来自己制成的，如果你这种中两种中药换一个，那么它的配伍啊，它的特性就会大乱，会给到适得相反的效果。所以说对于初级的肾全支啊，就完全可以叫自己进行治疗，就用点红糖水啦，或者用点中药制剂就可以了。我说的这是初级。再一个呢，就是120天产蛋鸡，产蛋鸡如果得了支气管炎了，它进行怎么治疗呢？产蛋鸡得了支气肾全支。基本原则跟初级差不多，也就是说在先期如果在这个出现解剖症状，出现草席样病变，肾脏出现草席样病变或者稍微肿大的时候，不要用什么不要用间接之类的治肾病的药物，还是配合中药治疗。我对成年鸡呢，一般呢，我在临床上配这个呢，叫是肾面的，它是一种西药。对成年鸡，我的方子治疗是方子治疗都是什么？ 一个是防止继发感染，活血环素，是最好的一个药，就是强力霉素。咱们说临床上说的是强力霉素，一个活血环素，最好的一个防止继发感染的一种一个药物。其次也可以考虑什么啊？太白菌素，因为太白菌素呢用量较大，治疗效果呢还不如这个活血环素。活血环素因为用量小，五克可以兑杯冰水。像活血环素呢，像太白菌素呢，它要五十克兑二杯冰水左右。这个它的量要求要大，并且造价要高。活血环素呢，造价相对较低，但是防止继发感染用这就可以了。成年期呢，防止继发感染还可以用配合一种呼吸药、抗扭药，像活血环素加生霉素。如果你的疝疾在发病发生支气管炎之前，有其他疾病，像大肠杆菌，像拉稀啦、大肠杆菌等出现拉稀这样症状，出现黄泥粪便，在支气管之前，产卵期以后120天以后的鸡呢，就出现有这样症状，你再可以在防止继发感染，就是在强力霉素的基础上，去掉血霉素、黏杆霉素，可以增加复芬尼康、加蜂霉素等等这类的药物。就当一样抗体，再补充一样抗体药就可以了，但不需要补充太多的抗体药。中药也可以加什么？中药我的治疗方法就是活血环素抗菌抗继发感染，支气管炎啊，中药就加金黄麦朱丹。再加缓肾便的药物。这三种药一般对支气管炎的治疗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一般3天到4天就能完全控制住，很少超过5天，一般到3天4天这个病就基本上结束了，多数都是4天，3天末尾4天初这个病就控制住了。所以支气管炎很好治疗。支气管炎呢，因为支气管炎是一种病毒病，它怎么预防呢？在我们临床上常见的疫苗呢，就是最好的方法是用疫苗进行预防。常见的疫苗呢，多数都是 H120 和 H542。但是呢 ,H120 和 H542 这两个疫苗对肾型疝疾几乎没有保护作用。几乎没有保护作用。所以说呢，支气管炎你要防支气管炎呢，一般就是在随着新陈代谢进行防，120随着新陈代谢防。一药再吃一次，一般防支气管炎都是随着新陈代谢进行防。在新陈代谢前期就是7天用进行新陈代谢检验的时候，用上就是二联毛H120。到20多天再用一遍原子新陈代谢这些H120。到过去一月以后，或者4天以后，你可以用 H542, 支气管炎的 H542 进行预防。但这样防的都是以前的普通的就是支气管炎。它对肾疝疾效果不好。这样的肾疝疾活苗呢，现临床上不多。但是肾疝疾疫苗呢，有什么？有疣苗，也可以注射疣苗。或者是在给新陈代谢注射疫苗的时候呢，注射肾疝疾的二联苗，或者新陈代谢肾疝疾其他的三联苗，可以随着注射，就是通过疫苗进行预防。但是因为这个肾疝疾这个疝疾这个病毒啊，它的抗原性不强，所以说它产生的抗体效果就不好，或者是抗体对支气管炎的保护力就不高，因为它的抗原性差，对支气管炎的 薄厚味就低，所以说呢，最好的如果是最科学的方法就是你这个鸡汤好对什么汤汁，你就用你自己的这种血清型来进行预防。像这种情况下呢，在我们国家大多数鸡汤都做不到，这种情况大多数都做不到。有下面对传染性支气管炎呢，有下面几个情况。我刚才讲这个还没讲完，刚才就是讲到就是产蛋前这二十天之前的鸡最重视，一百二十天的鸡最重视，重视到什么程度啊？一般什么时候进行治疗最好呢？在二十天之前和一百二十天之后。假设你有一次鸡，那么这一千只鸡啊，有四五十个鸡发病的，或者是七八十个鸡发病的，也就是说有一百个鸡之前发病的，你就必须进行治疗。所以说你治疗的过程中，这个病会越来越多，它就会发生一变，一般的两三天的时间，三四天的时间就过了。有的说我的鸡发生一个鸡，就看见一个鸡两个鸡已经发病了，用不用治疗啊？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说根据临床结果呢，对临床检验呢，你不用治疗，你治疗也是无益的，也是没有作用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鸡场鸡舍如果发病了，这什么病毒存在了，你说我上期就用抗病毒药行不行？抗病毒药，比如说我用金刚胺、金刚乙胺、金刚烷胺、金刚乙胺，只对流感、类型流感有作用，它对传染性支气管炎没作用。比如说我用病毒灵、病毒唑，就是氯吧韦林啦等等，有没有作用？它对病毒的前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你不能天天用病毒药，你天天用病毒药，这个病毒药会对机体抵抗力造成危害损害。在如果你的鸡舍有这个病毒存在了，你天天病毒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就尽量叫它发生出来。发生出来什么时间治疗最好啊？你说有一个鸡两个鸡就开始治疗，你是白用药，因为它是病毒类药，病毒类药不病，你备用药，什么时候都是治疗最好，就是有一千个鸡，有七八十个鸡发病了，这个时候你用药进行治疗最好。你在用药的过程中，谁用药，它残存慢慢就发病了，发病之后好了以后，即便如果你处理上，支气管炎对这种鸡啊影响不大。除非影响，有的时候我鸡发病过后以后影响很大，这说明啊你处理的不好，你都用药了，用药物了，或者对这个疾病治疗手段呢，治疗就不好。还有这个，我的鸡对呼吸道了，用了点药，就是说用了点药没对起来，开始有几个鸡这就对呼吸道了。他用了几天药没堆起来，没发起来，这是不是药物起作用了？我们说这呼吸道药物是起作用，但是你所谓药物起作用的不是针对的支气管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堆的不患的是支气管炎，可能是其他病，像慢性呼吸道病，像支原体啊，或者是其他应激了造成的呼吸道等等，你用的药可以好。如果真正的支气管炎，真正的支气管炎，一如果发病了，你说前期就把这个病截住，我一用药这个病就不对了，那是不可能的。病床上也很少见到这种情况。这是用药，还有的怎么用药呢？还有的说，对支气管炎。我一边用药一边用疫苗行吗？我刚才说了，现在临床上针对支气管炎，广大多数 要逮，就是逮的什么？就是逮的肾残肢。肾残肢，但是临床上常见的疫苗是什么疫苗？是 H120、H52。H120 和 H52，它对肾残肢几乎都没有保护力，没有保护。所以说，如果逮了肾残肢，你在用药的同时，治疗同时，你还用疫苗吧？它疫苗它不保护它，这是徒劳的。再一个呢，这个情况就是，你用肾脏，你用支气管炎，像 H52还有120，这块疫苗啊会在体内进行繁殖，它会另外牵扯到鸡，也是对鸡来说也是另外一种应激，它不单对肾残肢治疗没有好处，反而会加重肾残肢的这个疾病的发展。还有一种情况，不应该的说，逮到肾残，逮到支气管炎，特别肾残肢以后呢，在用药的同时，不要用疫苗的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肾残肢，无论支气管炎也好，肾残肢也好，它发病的特别快，今天有一只，或者一天有一只两只，第二天全群就大部分逮了，一半以上都逮了。医生的时候再用疫苗，要真正的治疗这样的疫苗，能管住，也就是说能防住这样的病的疫苗也没有多大。再一个呢，这个病程较短，一般通过治疗了3到4天，最长不超过5天就治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就用不着使用疫苗。所以我不提倡得了支气管炎以后再用疫苗进行紧急接种，因为这个病它发病快，好的快，在处理对当的时候呢，好的快。我刚才是重点讲的就是淡季20天之前和120天之后，为什么要重点说这个呢？对于中间就是20天以后，120天之前，我们可以提前到100天之前，这个病怎样进行处理呢？等这样病发支气管炎以后怎样处理呢？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你是开放性结石，咱们国家现在养殖户大多数都是开放性结石，不是闭性结石，开放性结石。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让它发病率较高的时候你再去，可以达到什么？可以达到40%、50%、60%，这个时候进行治疗。这个时候治疗有什么好处啊？一个是呢，你这个机测对了这个类型的病以后呢，发病率越高，这个病在机体里产生的免疫保护好了以后呢，产生的免疫保护都会高。对以后发病也会有好处，对以后的鸡，特别是对成鸡，具有很好的保护。但是你产的40天到100天之前，这时候逮的病，你的鸡如果逮全身支气管炎，没有及时治疗，7天8天挂治好，就是逮了以后有40%-50%，或者100%，会在相对有出现死机了，再进行治疗。我们并不是放任啊，并不是说有的说啊，你这方不，这方如果到这个时候你进行治疗，后期啊对鸡的产蛋也有好处。为什么有好处？后期因为它抵抗力强了，像对待这样的病抵抗力强了，好多鸡，好多养殖户都有这样的感觉，或者小鸡从产蛋前基本上没有得病，但是产鸡蛋了以后呢，很容易得病。并且得了病以后呢，很难好，年看不会好。如果我的鸡产蛋前小鸡逮的病特别勤，是呼吸道病了，逮了一场呼吸道病特别厉害，持续了好几天，持续了10几天呼吸道病。那么产鸡蛋了以后呢，它就不大得病，并且产蛋很平稳。所以说呢，这就是对呀，40以后 一天之前即发病，他得的病，他年三以后他病愈以后呢，他对疾病对这个病呢，抵抗力，这种免疫能力也相对较强。以后再发生这样的病，他就不容易得了，就他一旦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得了。这是呢，对于20天之后，100天之前的疾发生支气管炎，就可以什么，就可以不用太重视，但必须要不是太重，不是不重要，不要太重视。发病以后呢，也必须到关键时候就治疗了，必须要治疗。治疗必须做到什么？一次治疗好，不要连续三三。治疗一般要3到5天时间把这个病都治疗好，不要拖为了这一次药，为了这一个疗程3到4天没治好，再接着喂3到4天。3到4天好几个疗程的药还没治好，这说明你为什么没治好？这说明你处理的用药不对当，对这个病的认识不对当，用药不对当。所以说它就好延长。有的病，有的在临床有的到100天，从30天发了病，或者40天即得了呼吸道疝疾，到100天还没治好，就100天了还没治好，或者110天即发难了，他的呼吸道还没治好，还出现卡，出现受疾，个别疾出现死疾。这是什么？这就说明什么？这说明你没有正确的处理好这个病，真正没有正确的处理好这个病，也就是用药没有用好，一次药都没有用好。有的很多都是说，我从那些时候得呼吸道，一直到现在，一天药都没有停。那这种情况下，我就说了。你是在你治疗之前，在这治疗之前呢，你一次药都没用对。要是用对了以后呢，对支气管炎的治疗呢，就是3到4天或者5天左右，不超过5天就能治好。这是我对支气管炎的认识。在临床上呢，有很多的，有很多总结，有很多经验，个人有个人的经验。所以说呢，这个。相互学习吧，这是我对支气管炎的认识。在讲支气管炎呢，我还要讲一个跟支气管炎相似的一种病，就是特别是发生在初级10天左右的初级，叫酸水性呼吸道病。酸水性呼吸道病，为什么说这个病对于初级只发生在初这个病？是发生在初级，现在一般书本上都没介绍这种病。为什么说这种病叫酸水性呼吸道病？就是小初级抓来之后3到4天就发病，7、8天就咳得特别厉害，咳咳抻头张嘴，张嘴抻头张口喘气特别厉害，7天就出现死，4天出现喘卡周围，7天就出现死亡，10天以后出现大量死亡。有的1000只鸡能死到多少？有的1000只鸡能死到3倍只鸡到4倍只鸡。那这种病叫酸水性呼吸道，初级的酸水性呼吸道。这种病呢，一般发生在什么时间？一般发生在冬季，特别是年前年后，春节就是春节前后。发生在春节前后，这种病就是解剖以后呢，死机解剖以后，就是气管里头有酸水样的阻塞物，酸水样的阻塞物就是把整个气管给阻塞了，和鸡致死，造成初级致死死亡。造成这种病的什么原因呢？这种病呢不是支气管炎引起的，这种病一主要原因是氟化硝的问题，氟化硝消毒不严格， 污染了刚出壳的小雏鸡。刚出壳的小雏鸡呢，这是第一原因。第二原因是什么？第二原因就是雏鸡进来雏鸡以后呢，温度控制不严，控制不均，造成温度呢，温度很低。这种情况下就造成这个病例大量发生。为什么和第三天第四天进行反应进行症状出现呢？因为受污染的这些雏鸡到第三天第四天开始它的羽毛进行脱落。如果你计算温湿度达不到湿度很干燥很低干燥，它会造成什么？造成绒毛乱飞，通过呼吸吸到气管支气管被污染的这些绒毛呢在绒毛上的这些被污染细菌呢就会在气管里进行繁殖，清洗气管进行分泌气管分泌物，造成酸水的形成。如果你治疗不当处理不当，通过这个病呢它就会出现大量的死亡，这叫雏鸡的酸水性呼吸道。对酸水性呼吸道呢进行怎样处理呢？一个是第一孵化厂要进对孵化箱要进行彻底的消毒，这是第一关。第二关，你进来小雏鸡一定温度把握好，不要忽高忽低。第二呢，就是湿度要上行，这里有的看着我室内很干燥的话，把湿度上行。第三呢，要用有效的药物，还用加蜂美素、氟苯吡啶等等，尽量别用非他类酰胺类药物。为什么咱在实验室通过实验室这种病呢，它是一种气管细菌造成的，大肠杆菌啦、小破石杆菌啦，这细菌造成的。所以说因为它在局部在气管内繁殖呢，你不要用阿莫西林啦、像超光细胞，不要用这类的药物。因为这类的药物呢在治疗的同时呢，它是破坏细胞壁，是内毒素放出，是细菌的内毒素放出。内毒素放出了，内外毒素跟内毒素放出，这种情况下它更加造成对支气管跟支气管的侵害，那个毒害作用，造成粘液分泌量更大，所以说往往造成其死亡率更大。所以吧，不要用这类的药。最好的出现这种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加蜂美素，这个氟苯吡啶，治疗效果非常有效。这是酸水性呼吸道，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下面的病，幺六八说，我的脉不好使。9点了哈，就讲到这里吧，今天就讲到这里，其他几个病就不要讲了。脉不好使，我也不会修理。今天就到这里。